今天的主日学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我们唯有将你的话打开的时候，唯有你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才有根基，我们前面的路才是光亮的，我们的生命才开始有方向。求主让我们每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都能够带着这样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也相信，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徒然。主，你会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道来开启我们的心，来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得着力量，得着改变，得着方向。谢谢我们的主，也求主用你的话来坚固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人，让他们能够更加深的认识你，更加有能力来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这次我们开始这个新的一期的主日学哈，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这卷书呢，我一直不太敢讲，因为这卷书呢是四卷福音书的里面，我个人认为是最不容易讲的一卷书，因为这卷书的里面所包含很多的内容，是耶稣自己很大段大段的讲述。那耶稣他自己的讲述所带出来的信息，所包含的那个信息的内容，我个人觉得是很困难能够把它讲得完全讲得清楚。那越难越重要，耶稣很多的话啊，在这个里面对我们来说越难越重要哈。那我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参加主日学的，就是不管第几季哈，就是你第一次来西畔教会参加主日学的，有没有第一次来这个教会参加主日学？那每次我讲主日学呢，我都会讲前面的，大家看这个我有列了一个那个大纲哈。这一课呢是讲在这个 introduction， 主要是讲这个序言这个部分哈。那这边是有一个你应该是一页的两面的哈，有一个课程的这个大纲，这是约翰福音上，我分成两季哈，一个上一个下。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多，一季讲不完，分成两季啊，上和下。然后背面呢，我都会有一些的内容，一些的大纲的内容。那在大纲的内容的里面，在序论的那边呢，有三个小点，是我每次讲主日学，我基本上都会再把它强调一遍。就是学习圣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学习圣经？那这个是信徒，所有的信徒都要清楚的，我为什么要学圣经？那这个目的呢，在圣经的里面有自己有答案。那我列了三段的经文，一段是在约翰福音十七，就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十七章的十七到十九节，那就不需要翻了哈。那这段圣经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话，耶稣说呢，这真理能够使你们成圣。学习圣经的过程，是被圣经的真理圣化的过程。不是一个单单知识的领受。当我们在学习圣经，当我们领受到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是被圣化的过程。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讲我是传道人，如果我不学习圣经，学习完圣经再教给别人的话，我自己首先没有被圣化。大家了解吗？如果我在教会所讲的不是圣经，我讲的是世俗的那些的东西，我自己没有被圣化，我也不能够让信徒因着听我讲的被圣化。如果没有圣经，我们这个信仰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除非圣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基督信仰的里面，最核心的是圣经，圣灵和圣经这两样是在我们信仰里面最绝对的，这两样圣灵和圣经是绝对的，在整个的世界的里面也只有这两样是最绝对的。那如果这两个没有，那一切也就成为枉然。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所讲的话，他说这道能够建立你们。那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呢？他和以弗所教会的人说呢，他说我离开以后，因为他是最后一次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说我离开以后呢，必有凶恶的豺狼进入到你们中间， 你们当中也会有人起来讲悖谬的话，勾引信徒走错误的信仰的道路。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讲的话。他说这个挑战必定会临到你们，在教会里面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他怎么办呢？他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他至圣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只有神的话能够建立起圣徒，建立起信徒，让他们在信仰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不会受那些假教师的误导，不会受那个凶暴的豺狼的那种的侵蚀。请大家要了解，教会里面当保罗说那些凶暴的豺狼，我们不要以为是那些凶恶的恶很可怕的，不是。那些凶暴的豺狼另外一个词保罗叫做什么呢？叫做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在教会里面真正误导人的人，我可以很清楚的说他们是 very nice people， 了解吗？在教会里面误导人的人是非常 nice 的一些人，请大家要留意我讲这句话。所以当你去教会，你所领受的教导没有一样这个教导能够扎到你的心，让你觉得 pink your heart， 让你觉得我的罪被揭开，我的痛处被触到，我的生命需要被神的道更新改变。每次你去你都感觉好像在吸了大麻一样，很舒服的在那边很享受的，你要小心了。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所谓的凶暴的豺狼，保罗所讲的他叫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那些的使者装作很光明的很好的人在这里面产生误导，这个是常见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只有神的道能够建立你们，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然后后面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这段圣经里面讲的很重要，保罗跟提摩太说这经叫你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他说你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圣经有一个作用，这个圣经是叫你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真正的得救需要从圣经来的智慧。所有的学习神的话，学习神的道，学习圣经，都需要我们从当中得到那个得救的智慧。这是一个角度。然后那这种智慧会让我们成为圣徒，被圣化为圣徒，那这个是方向。好，第二个学习圣经的方法，我有两段经文，一段是使徒行传十七章的十一节啊，大家不用翻哈，这段圣经是路加肯定天撒罗尼迦这个比利亚的信徒，他们咸于天撒罗尼迦的信徒。为什么咸呢？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所有学习圣经的人，你必须考察圣经来听。换句话说，你要抱着这本圣经，带着一个分辨的心来听上面的人讲，不是上面人讲什么你就信什么，不是。那这个是学习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你天天考察圣经。因为你不考察圣经，你没有分辨的根据，没有分辨的依据，你只能凭着我喜欢我不喜欢，我舒服我不舒服，我高兴我不高兴，我说那些的东西没有办法分辨神的道，那个只能分辨这个相声讲的好不好，不能够分辨神的道。分辨神的道非得从圣经来。那这个是比利亚的信徒。那当时比利亚的信徒有一批人是犹太人的信徒，所以当他们听别人讲道讲神的道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圣经先把它拿过来看，你是讲神的道吗？拿圣经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另外一个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二十九节，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说那些听道的人要慎思明辨。神的道是需要你慎思明辨的，神的道是非常清楚的，好像直线性的一样的，非常清楚的神的道理展现在各位的面前。神的道呢，有一点点像做数学题，有一点点像做数学题，里面没有什么这个很奇怪的，很琢磨不清楚的，很不是这样，非常清楚的， 切在那边，然后你清楚神的道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你需要慎思明辨，慎思明辨是发挥上帝赐给每个人的那个理性的基本的功能。那这个理性的基本的功能被圣灵的能力托住以后，你的慎思明辨最后得出来的是圣灵透过圣经以讲道的人为工具对你的教导。大家清楚吗？所以最后学习圣经的要诀，约翰一书的2章27节，这是约翰特别对当时的时代说，那些假教师假先知要出来，那怎么办呢？他就说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圣灵的恩膏教训你们。圣灵，所有信主的人是蒙了圣灵的拣选，受了圣灵的洗，所以圣灵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你的真正对神的道的过滤者、见证者、栽种者、建造者，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有圣灵的工作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不怕你被误导。当有圣灵和圣经在你的生命里面做根基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人能够误导你。那这样子在你的学习当中你才能够建立起来。那必须要从一个角度讲，有的人并不是想误导你，但是他讲的就是不准确。他不是有这个动机说我讲你就是想误导你，不是。他确实有讲的不准确。我自己讲圣经，我也有我自己困难的地方，我有我自己可能看不清楚的地方，甚至讲错的地方都可能会有。但是我不是故意的要骗大家，人的有限，所有的人在神面前，在神的话语面前都承认自己的有限，我也承认我的有限。然后我们一起回到无限的圣灵和绝对的圣经的里面，这样子我们一起得到建立。那这个是方向。那这个方向我讲的这三点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这三点所体会的尤其的充分。约翰福音和其他的三卷福音有很大的区别啊，这我们称名称其他福音叫做对观福音或者叫弗类福音，他们很像。那其他三卷福音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记录了很多耶稣的事件，约翰福音记录了很多耶稣的话，包括耶稣的很多不是耶稣自己口里讲出来的，但是约翰说那就是耶稣的意思的话。那这些的话都会让我们在分辨上，在领受上面要用刚才我所讲的学习圣经的这些的方法，考察圣经，慎思明辨，要依靠圣灵。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啊，我刚才讲到那个作者，我们就提一下哈，老约翰他写的这个约翰福音啊，应该在他63岁的时候啊，在以弗所在那边写的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呢，和其他三卷福音的这个区别，我用一个词给大家串一下哈，供大家参考。马太福音呢，我把它叫做真神；马可福音呢，叫做真相；路加福音叫做真实；约翰福音叫做真理。我用四个真字把它们串在一起。那马太福音呢，它特别强调耶稣基督就是旧约的那位神降临，他就是弥赛亚。马可福音呢讲真相，马可福音整卷福音书好像这个记者采访一样，记录很多的事件。路加福音呢是讲的真实，对外邦人要告诉你这些都是真实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啊，前面一段经文，他对提阿非罗说，我从众多人面见证人面前所得到的这一些写给你听，让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到约翰福音是讲到真理。那在这个里面呢，请大家要了解，在圣经里面讲真理这个词，真理不是一个理论，真理不是一个理论，真理不是一套的学说，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一个人，真理是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个人。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整个约翰福音呢，它整个的方向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20章，大家可以翻一下哈，如果你有圣经，20章的第 31节，你可以35或到31节这两节哈。30节他说呢，耶稣的门徒在前面行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这是约翰这个作者的描述，没有记在这书上，他讲的约翰福音没有记在上面。31节，但记这些事，前面约翰记了这么多的事情，20章的圣经，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他是救主，是神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主题，整个约翰福音的目的。那在这段圣，在这段话的里面，31节的里面，他说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和其他三卷福音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其他三卷福音书的里面讲到信心很多时候是名词，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信心都是动词。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信是动词，那这个希腊文的动词是什么呢？是进行时的动词，是一个持续的相信的动词。所以在整个约翰福音的里面，当他说你信神的儿子的时候，是一个持续的不间断的动作，从你开始信到你一直见主面，这个信是一直持续在里面的，是没有间断的。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特点，这个叫做信。所以如果你读过约翰福音，你知道在约翰福音的这个8章31到32节，他那段特别讲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好了，那个信是前面的福音书的信，相信，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相信他从天上来的，相信他是先知，相信他行的神迹，都相信了。然后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对那些信他的人还要再说，你们若 condition 常常遵守我的道，你才真是我的门徒。换句话说，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若真的是信我，你一定要常常遵守我的道，那个你才是真正的信，否则你没有真正的信。这个是约翰福音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强调真正的信心是一个进行时，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相信，不是一次性的一个相信。那这个相信你就可以连到雅各书，雅各书说信独一的神有什么稀奇，鬼魔也信，却是暂停。我们也信，我们是跟随他，鬼魔也信，鬼魔是抵挡他，是暂停。我们信，我们跟随他，我们得到的是救赎，是属天的平安和盼望。相信这个事实，相信这个事件，不等于你是真正信主的人，大家了解没有？那这个是在这个时代非常容易混乱的一件事情。除非你真正的信从他，才是真正的信他，那个才是真正信主了，否则你还没有在圣经所说的这个信的里面，在约翰福音的里面。那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呢，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呢，重生的这个概念是约翰福音独有的，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重生这个词，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了重生这个词。在后面在提多书提过一次，保罗提过，在彼得前书彼得提过两次，其他的都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3章耶稣特别讲到重生这个词，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重生的这个词是约翰福音强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一个丁目，在3章的时候讲到重生的这个词。那这个词是基督徒真正能够得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那这个词 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的里面，那整个约翰福音是希腊文写的，那希腊文所面对的当时的希腊文化的那些的信徒，特别是外邦信徒，对这个词的认识和了解就显得极为的重要。重生这个词，那真正的信主一定是要重生的。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强调这么重？为什么这个重生这个词对我们这么重要？我们在信仰上的困难，我们在信仰上的困难，所以有些的这个词哈，比如说这个重生这个词，有一些的这个教会就说这个你要是这个受洗和重生的基督徒，然后你才能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那本身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要求他是重生的基督徒，本身就出现一个困难。那你怎么界定他到底是不是重生的？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是重生和还有没有重生呢？他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怎么知道他真的借着圣灵生了吗？圣灵重生他是怎么样重生呢？圣灵重生以后他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呢？那我必须要讲啊，至少我们华人信徒在你信主受洗到圣灵重生，你有一段的路要走的。所有受洗的有机会圣灵进到你生命的里面，然后圣灵开始在你生命里面做重生的工作，到你真正结出那个重生的果子，那个生命的果子结出来，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那个枝子结上以后，那个枝子真正结出果子来以后，你才是重生的基督徒，你才会留在那个树上，否则会被砍下来。那这个枝子接在树上以后接出果子来，这是个过程。那圣灵的果子圣经讲了很多，在撒勒太书第五章讲过，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真正圣灵重生的人，他必定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果子生命的样式清清楚楚写在圣经的上面，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那样的信徒才是重生的。那没有重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个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信了受洗了加入到教会了，没有重生，我必须说没有得救。在教会里混五十年也没有用，了解吗？必须要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非常重要的这个点，在里面所强调的。那约翰福音的里面呢，还有一些的重点我们需要了解的，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三位一体的问题是我们外邦人的问题，我首先要说哈，三位一体的问题是我们外邦人的问题。三位一体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那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呢？这件事情呢，从我们头脑上来说好像不重要，是吧？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好像不重要，在得救的事情上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一旦在我们的认识上是错的，就会带出来异端、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一旦掉入到异端的里面，就不可能得救，除非他能够离开那个异端，真正回到神的真道的里面。因为他如果对耶稣的认识是错的，对耶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的认识是错的，他信的不是耶稣，他就没有真正得到耶稣的救赎，那个救恩和他就没有关系。那这一个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耶和华见证人最大问题是这个，所以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是直接对付这些的问题啊。我前面我稍微要讲一下哈，大家了解一下，我不是为了批评人哈，因为我提醒大家，我曾经听过一个，我不讲他是谁，华人教会很出名的一个牧师，他上神学课，我听他上课，他说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的人 里面都可以得救的，都有人可以得救，比较准确的话。那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听起来我就觉得有个问题，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他如果这句话是说那里面都有人可以得救，如果可以延续到说是因为他回到了正确的真道的里面，他可以得救，那这句话讲的变成就没有意义。这句话就可以说，哎呀，佛教徒里面、伊斯兰教徒里面、不信主的里面都有人可以得救，我们都可以讲嘛，是吧？那只要他信耶稣基督，真正信到神的真道里面，他就可以得救，那句话变成没有意义。所以当时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人敢掐进去他，因为他太出名了，大家坐在下面都听傻了。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傻了，其他人傻了没有我不知道，我是傻掉了。你怎么会讲这个话？我也不敢掐进去他。那这个意思带出来什么东西呢？这位老牧师带出来一个大问题。哪一个问题？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神的道的认识的问题。这位老牧师特别敬虔，我相信在他这几十年的牧会的里面，他看他眼睛里的教会一堆不敬虔的信徒，然后他到耶和华见证会和摩门教里面看见很多敬虔的，你了解吗？看起来，所以他会产生这种的一个方向。那到底是因信称义，因为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得救，还是靠自己行出来的敬虔得救？这个变成是一个困难的。那如果你去伊斯兰教那边也有很敬虔的，佛教徒也有很敬虔，那只要敬虔就得救，那神的道就 set aside， 神的道你就放在一边了嘛，就不需要讲了，这是问题。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他的的确确是神，是直接影响我们的信仰。当你在这个认识上有怀疑，所有的信徒，当你在你的心里面怀疑耶稣真的是完全的神吗，你一旦有这个问号，你的信仰就停在那里了。你不要以为那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你一旦有这个疑问，你的信仰就停在那里了。那这个问题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得到解决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第三节，一到三节，耶和华见证会呢，他怎么样他也过不了这三节的关，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改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就把道就是神，道他就等于神，改成了道是一个神，道就是神，那个神是大写的 God， Word was God， 他把那个大写的 God 写成小写的。这是耶和华见证会所做的，手上所做的手脚。然后做了这个手脚以后呢，他就可以解释了。所以每次耶和华见证会跟你说的时候，他说你看约翰福音，耶稣他口里清清楚楚说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你怎么说他就是上帝呢？这不是错的吗？你听过这样的 argument 吗？听过没有？我跟你说，这个不单是他解圣经的这个故意把它搞错，这是外邦人的问题。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神。你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看第五章，看第十七到十八节，大家读一段这段经文，一起读一下十七到十八节，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你看这些经文他在说什么？耶稣说神是他的父，犹太人想要杀他，因为犹太人得出来的结论，他把他和神当作同等的。我说那个是不是圣经说耶稣是称神为父，所以耶和华见证会说他一定不是三位一体，他一定不是神。犹太人得出来的结论和他们刚好相反，他的因是并且称神为他的父， 这是因，果是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约翰福音的里面在讲到对神的认识，讲到他们的背景，犹太人的背景，然后讲到耶稣当他说他和父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他是子，他说他是父，犹太人得出来的结论，当他这样描述的时候，他说你是跟神是同等的。外邦人得出来的结论，你看这是子和父，你看这些区别没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不是圣经的问题，不是犹太人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当耶稣他说前面对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当他说这句经文的时候，我父做事到如今，我的父是一直做的，然后我和他一直做的，我和他一起一直永远的做下去，从起初，从这个太初，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我和他是同等。我虽然称他为父，我们是同等。他用做这个词把他跟父之间一口同等化，虽然他口称为他的父，但当他说做的时候，他和他是同等的。所以犹太人允许父和子之间的这个词的差距，然后呢，当他讲做的这个词的时候，他们是同等的。这个是我们背景里面困难的地方。所以耶和华见证会包括那些讲三位一体的出了问题的，这段圣经你给他看，我想打破头他也看不懂。你让他回去问他自己，为什么犹太人会得出这个结论？我想这是我们大概我们也搞不懂吧，我们搞得懂吗？等我讲到这一节的时候，我要好好的研究一下，看这节怎么讲。我们回到犹太人背景的里面，他们怎么样从这节圣经里面能够带出来耶稣是把他自己跟上当的同等，虽然称起来父和子的问题有这个区别。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些的观念。那这些的观念如果对的话，我们的信仰才会建在一个对的根基上面。这讲到三位一体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是约翰福音这里面常做的。还有一段，我看十章二十二节，约翰福音的十章二十二节，也是关于这个方面的。我写错了，好像不对，不是这一节。不是这一节，对不起。我预备的是22到33节，到最后到33节啊。你看，从31节，犹太人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问哪一件用石头来打我呢？”犹太人问他说，回答他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见王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那前面耶稣说什么？都说他跟他父，我的羊，我的父，我奉我父的名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最后犹太人得出来的结论说，你把你自己当作神。说这个是我们背景的困难。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我们透过这些的经文就解决我们背景的困难。我们在信上，我们就坚固对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的认识，就可以抵挡那些的异端对我们的搅扰。那这是约翰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这个上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圣灵。圣灵是在三卷福音书的里面，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讲的最多的，也唯有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在福音书的里面，唯有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讲了很多有关圣灵的事情。那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重生，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劝慰子，圣灵怎么样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是约翰福音的里面写了很多有关圣灵的事情。 那这个也是对我们在认识这个信仰的上面，特别是外邦人认识信仰的上面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有关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背景的里面，有关于圣灵的工作这个方面我们有困难。比如说我们相信有独一的神，那独一的神他在天上，我们感觉好像玉皇大帝，然后呢他怎么样，天兵天使天将就这样子。但是在整个圣经背景的里面，在整个的犹太人的背景的里面，他讲到圣父圣子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事情，他们是同尊同荣一起一直的工作到现在，救恩是他们三位一起一直的工作到现在。所以圣灵的工作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进行，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一个切点就是圣灵的重生，这个是一个切点，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五旬节才有圣灵的重生。那这个切分点是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特别强调的，他讲了很多圣灵的工作，是讲到圣灵降临下来以后，圣灵重生以后他那些的工作。那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在我们信仰的里面，或者说在每一个信徒的信仰的里面，如果我们不能够体会到约翰福音耶稣所说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就变成了一个问号。大家了解吗？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很多有关圣灵坐在信徒生命当中，圣灵怎么样影响我们，怎么样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怎么样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那这些的工作如果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真正的效用，我们感觉不到经历不到，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圣灵就变成是一个问号。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也就无所谓圣灵的重生，那我们的得救就变成了一个问号，后面又加问号。所以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对圣灵的工作的认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有关约翰福音的里面，他讲到我们最熟悉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刚才讲过，在约翰福音的里面，那个信是一个动词。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叫一切信他的人，用另外一个词解释，是叫一切持续的相信他、绝对的信任他的人，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句经文应当这样讲比较准确：持续的相信，绝对的相信。那什么叫做绝对的相信呢？我非常相信你。我大概举一个例子吧，你肯不肯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我来帮你管理，你相信我吗？我把我所有的钱全部给你，你来帮我管，你相信吗？圣经要的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这种的信。你真的把你所有的生命都给了主吗？这个叫做信，不是头脑的一个相信接受这个概念。我把我整个的生命都给了你，耶稣你是我的主，我的钱财我的生命我的时间所有的我都给了你，这是约翰福音所讲的信。相信、信任、坚信，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用的这个信心，这个相信，这个信心和另外一个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另外一个希腊文叫做忠诚。相信和忠诚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是用同一个希腊文，同一个词。所以大概可以翻的时候，你可以翻成相信，可以翻成忠诚。那相信我们比较容易会到一个头脑的概念，忠诚我们比较容易会拉到我们生命的概念。我们跟主之间所谓的相信的关系就是对主忠诚的关系，如果你对主不忠诚，你的相信就有了问题。好，然后这节圣经再拉到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九节，看一下十七章第九节，约翰福音 所以约翰福音解决我们现在很多信仰上的很多的问题，很多流行的一些的问题。第九节耶稣说什么呢？我为他们祈求，请大家一起读哈。好了，那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然后你再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这两节圣经有矛盾吗？没有人敢说圣经有矛盾，圣经一定没有矛盾。矛盾出在哪里？是我们对圣经的解释。约翰福音所讲的神爱世人，这个世人是一个概念，不是包括世上的每一个人。那个是个错误的解释。那个概念神爱世人是四个属世上的这些的人，不是世上的所有的人。因为神没有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上的每一个人，叫他们信他的不是没有反对永生，没有。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过福音的，他们不在这节经文的里面。所以耶稣也清清楚楚地说，他祷告的对象是有限制的。他说我为这些门徒祈求，因为神将他们赐给我了，神拣选了他，我不为世人祈求。那些没有被神拣选的人，耶稣不为他们祷告。那这些的经文都会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现在这个时代讲博爱论，上帝爱每一个人，上帝救每一个人，你信不信耶稣都可以得救，反正上帝爱你。大家了解吗？所以从经文的里面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在经文的里面，要光照，要解决那些错误的那些的方向。那这是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的这些章二十一章的里面啊，大家看第三个小标题哈，主题和主线。我刚才讲了一些的重点，讲它的主题和主线。那它这个里面呢，第一章到第二章讲到道成肉身，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就是创造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耶稣的身份，他是基督，他就是创造主。第三章到第五章特别讲到重生这个概念，重生之道，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要得救必须是水和圣灵这两样，水是表示你真正认罪悔改，圣灵是得到圣灵的重生，圣灵的那个工作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当我们认罪悔改以后，圣灵的工作坐在我们里面。如果你看过使徒行传，你应当还记得有两处他们因耶稣的名受了洗，还有一个是接受了保罗去应该是以弗所一个地方，他们接受了约翰的悔改的洗，但是没有受圣灵的洗，不能得救。约翰是悔改的，悔改没有圣灵没有得救，要有圣灵才会有得救。那这个是重生之道，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里面特别讲到的。第六到第九章里面他特别强调叫永生之道，耶稣来他说我传的是永生之道。这个永生之道的里面包括了很多的怎么样能够真正得到永生，真正得到重生，是必须要做耶稣的真门徒。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你就真是我的门徒。那在这个里面呢，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他特别强调，大家常常听过爱主这个词，有没有听过？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你会经常听到这个词吧。然后你们大概怎么评价这个人很爱主很不爱主？哎，那个人很爱主，你可能会不小心会这样评价吧。那你凭什么评价他爱主？我问这个问题，凭什么？很积极来教会，奉献很多钱，做很多服事，很容易帮助人，帮很多忙，你怎么评价这个人爱主不爱主？怎么评价他？约翰福音在这个爱主的上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描述，是耶稣自己讲的，凡听见我的话又去遵守的， 那人就是爱我的。先听他的话，然后再去遵行他的话，那个人才是真正爱主的。否则你会讲慈济的人他们也很爱主，因为他做了很多善事。爱主是遵行基督的话，听见他的话又去遵守的人，那个才是爱主。这个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有一大段的经文，耶稣在讲这句话，什么叫做爱主。那不爱主怎么样？我们上过格林多前书的课，第十五章二十四节，十六章二十四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不爱主会怎么样？他说那人是可诅可咒的，落在咒诅的里面，因为他不遵行基督的话，不遵行基督的道，他不是属于基督的人，他没有真正得救，他仍然死在罪的咒诅的里面。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啊，这些真理的方向来推动每个信徒。我看时间有点差不多哈，后面是好牧人，十章到十三章讲到好牧人，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后面十四到十七章特别讲到有两个，一个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在十四章，另外一个十五章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道路真理和生命，怎么样得这个生命，怎么样走这个道路，听真理得到生命，要它是葡萄树，要接在它的上面bear the fruit， 得出果子来，然后才是真正的走到走对的那条道路。十五章，然后到十七章，耶稣为所有的门徒祷告，刚才我讲过的。最后十八到二十章是受死复活的应许，那到二十一章是专门给牧人讲的，也是给所有的被牧养的人讲的。耶稣对彼得讲的那三句话，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这三句话被解读成很多篇的经文，被解读成很多篇的经文。那这个很多篇的经文呢，它的解读的这个重点都在爱的上面，用希腊文，什么是肉体的爱，什么这个圣爱，什么这种的爱 ，philoi， 什么 agape， 解了很多这种的东西。它重点是那边。那这三个爱我的这个方面的重点，不是仅仅在那一块，是在羊那边。耶稣对彼得的那个嘱托三个重点是在羊的身上。耶稣说你爱我吗？然后说什么呢？你喂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的重点不在乎，不是在于彼得多爱他，耶稣的重点是在于彼得怎么样爱耶稣的羊，怎么样牧养他的羊，这是耶稣的重点。耶稣 care 彼得，耶稣更 care 他的羊。那个是那三段经文非常重要的。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重点在羊的身上。那这一点对传道人很重要，对信徒也很重要。你到底有没有得到喂养？你到底有没有得到牧养？是和你到底有没有得到基督的爱有关联的。如果你信主多年来，你得到的只是生活上的关心，你没有得到神的话对你的喂养，没有得到基督的道对你的喂养，那你的信仰是缺失的，甚至是空洞的。那这个是二十一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好，后面内容我不讲，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我们到差不多到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对，约翰福音。
重生这个呢，他说你必须要重生，但是重生。